有一个电视剧啊，叫《闯关东》，当年是绝对热播的电视剧。很多朋友对里边有一个情节呀，非常熟悉，记忆犹新。那就是朱开山呢，在东北淘金的时候，为了能够把金子呀，在官府和土匪的重重压榨下运出去，想了个办法，叫炸死吞金，运尸过关。就是呢，把金子呀吞到肚子里边，然后呢装死，等到呢运尸过程当中能够瞒住官府和土匪，闯出去之后，然后再想法啊把这金子吐出来，哎，就通过运尸的方式来瞒天过海。那么很多朋友看了这段之后觉得说，你看过去这些人可真有创意，能想出这么妙的主意来。其实我告诉大家呢，这并不是说是什么时期什么人想出这种妙的主意，因为我们现实生活当中都知道啊，传递消息，传递情报，运送物品，这可能都需要活人干这个事儿。但是聪明的中国人呢，老早呢就发明了用死人来完成这个事儿，有点类似于特洛伊木马运送军队那个方式。那么其实你要是熟悉武侠小说，你会发现呢，像利用死人来传递情报这样的事儿啊，咱们中国古人也干过，小说里都写过。你看古龙有个小说《多情剑》《无情剑》，哎，就是那小李飞刀。小李飞刀里边有一段啊，写的惊心动魄，说的什么呢？说这个天下第二龙凤双飞环上官金虹，一直以来啊就想把天下第三的小李飞刀力不虚发，把李寻欢给弄死。上官金虹呢找了个帮手，这个人武功啊和阿飞很像，叫金无命，哎，出剑不依常理，非常奇诡，令人防不胜防。那么当时呢，小李飞刀有一个朋友是排天下第四的，叫松阳铁剑郭松阳。这个郭松阳呢，就在上官金虹的注视之下呢，和金无命打了一场。郭松阳知道自己呢，无论如何也不是他们两个人联手的对手，此战必死无疑。他为了呀，能够让小李飞刀做好准备，通过自己的死，让自己的尸体传递出对方剑法的信息，所以他在跟金无命决斗的时候呢，他故意卖出些破绽，让金无命来刺伤他。由于他是故意卖出的破绽，金无命也不可能一剑就要了他命，所以他身上有多达十几剑的伤口。但是最终呢，他是死在了金无命剑下。然后等到小李飞刀啊给他收尸埋葬的时候，发现他身上这些伤口，也就知道了金无命出剑的方位、力道、速度。也就是说，小李飞刀通过自己朋友的尸体了解到了敌人可怕的剑法到底可怕在什么地方。所以郭松阳呢，等于是利用自己的生命给朋友传递了情报。所以这样的事儿呢，其实在中国古代战场上呢也曾经发生过。那么到了近现代呢，世界军事战争史上啊也出现过这样的一些经典的例子。也就是说呢，间谍战不光是活人能干，死人也能干。有时候死人向你说出的秘密可能比活人来的都要准确，都要可靠。哎，我今天呢在老梁故事会里呢给大伙儿说一个二战时候真实发生的一个事儿。这个事儿发生在什么时候呢？1938年的日本海。1938年，我们知道这个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呢还没有完全开战，但是战争的阴云已经笼罩在世界人民的头上。尤其是德国、意大利、日本这三个国家要联盟，那么对于亚洲和欧洲来说都处在一种阴云密布的状态之下。而且日本军国主义当时已经开始了侵略中国的战争，从918事变开始到37年卢沟桥事变，所以日本人这个野心呢已经昭然若揭了。那么世界范围之内呢，这些军事强国呢也都对德国呀、日本的、意大利呀给予了充分的防范。那么那个时候大英帝国的军舰呢也不断在亚洲各个海域进行巡视，其中日本海呢也是他们监视的目标。那么就在1938年的秋天，大英帝国呢有一艘军舰，名字叫切克切克号。他在日本海巡逻的时候 突然发现海上呢飘了一个橡皮艇，就赶紧呢向这橡皮艇开过去，一看呢橡皮艇上面躺着两个人，赶紧把这橡皮艇啊弄到这个船边，一看呢橡皮艇这两个人呢，一个死了一个昏迷着，死的呢是个日本男人，小肚子那插了一把匕首，昏迷的呢是个很漂亮的日本女人，看着也就是20多岁，哎，一头乌黑的长发，嘴角那呢左边还有颗美人痣。这赶紧呢又是救治啊，又什么掐人中啊，又喷水的，折腾了半个多小时，这日本女人醒过来了，一睁眼睛一看周围这些人叽里哇啦都说英语，你英国人吗？没想到这日本女人一张嘴说的也是流利的英语，她就讲了自己的遭遇。她说，我呀，我叫松岛长卷，我是日本海洋军事学院的毕业生，我呢不愿意到这个位于长崎的日本这个潜艇上头去工作，但是呢日本军国主义非逼着他，你到那必须，你不学这个的吗？你得参与造这个军事潜艇这些事儿。说为什么这个松岛长卷作为日本人不愿意听从日本军国主义的号召去制造这些杀人武器呢？因为松岛长卷说了，我爸爸，你们打听一下知道，叫松岛平健，是日本国会的议员，是个坚定的反战主义者。就说他爸爸呢并不希望打仗，并不希望制造杀人武器荼毒全世界，结果呢日本军国主义呢采用暗杀的方式把这个松岛平健呢给杀了，杀了就逼着他女儿松岛长卷，你就赶紧到这核潜艇厂去来制造这潜艇去。这他到那去之后呢，他一心想着自己父亲的死啊，我不能干这种害人的事儿，所以他就反抗当时的当局，结果呢也派了特工呢跟着他监视他。船上死这个日本男人就是监视他的特工，他们都在这个工厂上班，这个松岛长卷呢就用摄像机啊，小的照相机，微型照相机，把这个日本潜艇的有关资料给拍下来了，拍下来然后呢把那微型胶卷啊藏在匕首的柄里边了。他在往出跑的时候，这个日本特工就跟上他，两人一起跳到这橡皮艇上，发生了激烈的搏斗。那松岛长卷也不是吃素的，日本海洋军事学院对女的也经过训练，他出其不意的一匕首把这特工给干掉了。但这个时候呢橡皮艇已经飘到大海上了，又遇上了风暴，所以这两个人呢一死一个昏迷，在大海上已经漂流了有一天了，要不是遇到英国这个军舰呢，可能这松岛长卷也就小命不保了。那么当然他这故事讲的惊心动魄，你想你英国军舰这些人也没那么好骗，你怎么你说我们就信呢？就在这个过程呢，军舰上的负责人呢就把相关的情况啊跟英国军方说了，英国军方马上展开调查。为什么这么重视呢？你想想，如果他说的是真的，这个松岛长卷呢本身爱好和平啊，他爸爸就死在这上头吗？他对日本军国主义充满痛恨，而且他又是学这个的，而且那匕首柄里头呢还有带过来的日本潜艇的一些资料，这对英国的军事情报来讲啊是巨大的利好。所以呢英国军方很重视，马上调查，结果通过在这个日本的间谍和日本的其他机构一调查，发现果有此事，确实有一个日本议员，这个松岛平健是因为啊得罪了日本军方给暗杀了，而且他确实有个女儿叫松岛长卷，就在日本海洋军事学院毕业，确实是很漂亮，这个披肩发啊，左脚这有颗痣，这些都能对得上。就这么一看呢，英国军方觉得得到个宝贝，就问他说，你还能回日本了吗？这松岛长卷呢哭的是梨花带雨，我回什么回啊，我爸爸也死了，我这回去就得被处死，说那你愿不愿意跟我们干啊？松岛长卷就叹息一声，我还有什么选择吗？这样呢，这个切克切克号带着这个松岛长卷就回到了英国。回到英国之后呢， 是从这匕首上得到的资料呢，人家这边英国有一堆很专业的人看了，说这假不了。哎，确实这是日本现在的潜艇技术也就发展到这儿，他带回来的是真的。那么这个时候英国的潜艇技术已经领先全世界了。当时就在这个英国海岸线呢，建了大概有三处建造核潜艇的工厂。那么这个潜艇当时呢，英国的技术在全世界范围内是非常领先的，但是技术人员依然不够。可以说松岛长卷在日本海洋军事学院毕业呢，他的技术比较过硬，是这方面的内行，所以英国军方呢很希望能够把这个人吸收到这个阵营里来。所以经过跟松岛长卷的谈话，当然谈这过程呢也又打发了一些人呢在日本呢经过多方打探，反复核实，发现确有松岛长卷其人，确实有松岛平舰被暗杀等等事儿，又再核实一遍，那怕万一出漏啊，怕你日本用苦肉计派这么间谍来不就坏了吗？当然那个时候呢打探消息相对很容易，为什么呢？因为英国和日本呢还没有宣战呢。咱们知道38年的时候全世界范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没打起来，是39年9月份呢希特勒闪电战袭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那英国和日本宣战呢是1941年12月9号才宣战，就三年以后的事呢。因为由于日本呢突袭珍珠港，连带着英国的空军也遭受袭击，所以英国才对日本宣战。所以这个时候呢，英国和日本表面上呢还没什么矛盾，风平浪静，所以打探这些消息也容易，一问确有此事。经过跟松岛长卷的谈话呢，松岛长卷同意了，说我有个条件，你能不能让我再歇半个月？他说为什么？说我在日本国内啊，我在逃离之前呢，我这阑尾出问题了，我做阑尾炎手术，现在在海上漂这么长时间，这刀口还没缝合呢，您能让我就是恢复健康了，我健健康康的给你们效力。上头一看也同意了，就这么待了半个月之后呢，他这刀口缝合之后呢，这个松岛长卷呢开始进入英国的潜艇工厂。那么在这里工作过程当中呢，这个工厂有一个工程师叫斯库鲁兹，也是这个潜艇方面的大拿，一看这松岛长卷很漂亮，两个人呢就一点一点的处处感情了，眉来眼去的互生爱意，很快呢两个人呢就确立了恋爱关系，说等到这英国这潜艇啊一年以后能下水的时候，就是两人结婚的日子，就定到了1939年的秋天两个人结婚，就大概是39年的八月份左右。那么定这天日子呢，说定好了，这一天潜艇下水咱们俩结婚，也是那婚纱照也拍了，也通知身边的好朋友了。可是就在结婚这日子到来的前两天，突然间松岛长卷突发心肌梗塞死了。当然这个事儿呢，身边的人也不是说就是完全的属于晴空霹雳，说突然间什么准备都没有，因为松岛长卷就说他家族有病史，有心脏病病史。但你不管怎么说，马上就要新婚燕尔了，眼看结婚日子就到了，突然间这人就没了，哎呦，对这斯库鲁兹打击老大了，那是哭的呀，简直惨的不能再惨了。就这么的呢，他死了这消息啊，很快呢，这个英国的有关的媒体呢就知道了，因为松岛长卷过来的时候，英国媒体就报道了，说有这么个事儿啊，有这么个日本人，身世挺惨的。结果这个他死了之后三四天功夫呢，在伦敦的日本侨联，哎，就日本的这些侨胞，他们有个联欢会，日本侨联就提出来了，说他活着时候回不了日本，死应该没问题了。那对于我们日本人呢，很讲究这个，山川草木皆为神嘛。你到日本看看，你看那大街小巷、那祠堂啊、那庙宇都是，他人死为大，我们得负责呀，把我们的老乡啊带回到日本安葬。那不能死了，还不落叶归不了根，在大英帝国这飘着吗？就这么提出申请。提出这申请呢，英国军方呢想来想去呢，也没有理由拒绝人家，人都死了，行吧，就这么的呢。隔了大概有个三四天，这个英国这个潜艇这一方呢，就把松岛长卷的尸体啊，经过冷冻，交给了日本的侨联，日本的侨联把他呢尸体呢运回到了日本，运回哪儿？运回到东京。到了东京之后， 没想到日本的军部为了松岛长卷开了个新闻发布会，在发布会上呢跳出个老头来，这老头自称我叫东条明郎，干嘛的呢？是日本北海道军事敢死队培训学校的校长，说白了给日本培养亡命徒的，也是个狂热的战争分子。这东条明郎大哭大叫，一边哭一边笑，有人说这不精神病吗？他说我哭是什么呢，回来这具尸体啊，他不叫松岛长卷，他叫东条之子，是我的女儿。我笑的是什么呢，当年我让他为大日本国效力，他终于完成了他的任务，从英国带回来了宝贵的东西。有人说这怎么回事呢，这里头有事儿。确确实实啊，这个所谓的松岛长卷并不是他本人，他本人的名字叫东条之子，确实是这个军国主义分子东条明郎的女儿。有没有松岛长卷呢？有这人，但早被日本军国主义给杀害了，因为他和他爸爸松岛平健立场一样，暗杀他爸爸之后不久松岛长卷就死了。而且松岛长卷确实呢毕业于日本海洋军事学院，也确实左脚这有颗痣，这在伪造这些东西的时候早就给东条之子准备好了，你就冒充松岛长卷，假装跑出去到英国人的船上，然后想方设法进入他们潜艇工厂，从里边能够刺探出英国潜艇的一些消息。因为日本咱们都是个岛国，他做梦都想呢通过称霸海上的方式称霸全世界，所以潜艇技术对他们来说特别重要。那说到这儿，有的朋友纳闷说，这松岛长卷把什么信息带回来了，他带回哪些情报来了？哎，这时候东条明郎就带着松岛长卷的尸体来到了军部内部的一个医院，干嘛呢？要解剖松岛长卷的尸体，就他女儿东条之子的尸体，来拿出情报。有人说这情报在哪儿呢？哎，就在他的肚子上的刀口里。说这怎么回事呢？咱们前面不说了吗，这个东条之子啊跟英国军方说我歇半个月，我这阑尾炎手术刀口还没愈合呢。那个刀口是有意留着的，那刀口里藏着什么呢？藏着两件东西，一件是非常小的一个微型照相机，当时间谍技术已经发展到这个程度了。有人说当时没那么先进吧，你看过潜伏没有，那余则成是怎么把黄雀行动那个名单拍下来的，那不也是随身带着一个微型照相机，那个微型照相机就是日本人产的，哎，不大点儿，方便携带。他这刀口里藏着一个微型照相机，又藏着一粒药丸，这粒药丸是什么呢，吞到肚子里头也就十分钟左右就可以诱发心肌梗塞，人就死了。这东条之子就是凭这药丸完成自杀的。他在这个工厂里头呢，通过跟司空古兹谈恋爱，也通过工作获得了英国潜艇的大量的机密，他通过照相机把它拍成胶卷，然后把胶卷呢封起来，封到一个蜡丸里边，这个时候把刀口弄开，把那粒药丸拿出来吞下去，然后把身上这里带着这个情报的药丸放到刀口里边封好。等他死之后，他后边事都安排好了，日本侨联提出来要把他尸首送回去等等，这一切这都是安排好的，这样他不很平安的就把这个英国潜艇的情报就带回了日本。所以东条明郎一看女儿的尸体回来了，大功告成了，也是心中狂喜，就这么的站在解剖室里边解剖他女儿尸体，果然从刀口里头拿出来一个密封的蜡封着的药丸，里头就都是情报。可没想到一打开，砰，惊天动地的一声响，把整个这个解剖室都炸翻了，连东条明郎带里边这些工作人员基本一个没跑了都给炸死了。有人说这怎么事呢，这就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为啥呢，人家英国人不是吃素的。就在日本侨联提出要把这个东条之子尸体运回去的时候，英国军方就怀疑了，这干嘛呀，这怎么这么及时的弄的，所以他们怀疑其中有诈，就请人呢对这个东条之子的尸体进行检查，一下子就发现他当年不说那阑尾炎去年这刀口就该缝合了，怎么到现在看着刀口都没合上呢，这是不是有诈呀，就这么的解剖他的尸体，发现了里头这个蜡丸，知道情报泄露了。 但你这事儿英国人也不肯吃亏，你骗我一年，我不报复报复你，把这蜡丸里头啊换上那种炸药，你一打开我就把你炸死。所以最后的事情结果是这个样子。这个事儿呢，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英日双方呢也都把这个事儿解密了。这就是日本人狠到什么程度，不惜牺牲啊人的生命来完成这个军事情报的这种运输。所以你说狠不狠，这就是让死人来告诉你秘密，而死人一般来说是不会撒谎的，这秘密告诉的准。当然这个事儿呢，类似这样的利用尸体来进行情报战间谍战，那不光是说这个日本呢德国这么干，盟军一方也这么干了。而且盟军一方干这个事儿特别有意思，说这是发生在1943年的一件事儿，盟军这方英美盟军研究出来的，利用这个尸体骗了希特勒。骗他干嘛呢？当时啊，德意志、意大利加日本这三个国家联盟最薄弱的环节是什么？是意大利。有人说德国的军队战斗力如果是10的话，日本军队战斗力就是5，意大利就是0，甚至是负数。所以意大利打仗就一群废物。可虽然一群废物呢，在德国的照顾之下呢，意大利呢也在南欧和北非一带啊，也盘踞了很长时间。那么这时候北非战场呢，已经清理的差不多了。接下来呢，盟军呢占领了西西里岛旁边几个小岛了，就随时准备攻占西西里岛，然后把意大利彻底逐出二战的战场。这就先剪断了希特勒的一个翅膀。可是呢，西西里岛对于欧洲战场意义这么重大，那希特勒不可能不重兵不守。所以德国几个机械师呢也随时埋伏在周围，就盟军要想拿下西西里岛是非常困难的。这个时候盟军就想出个主意，想法调虎离山。怎么调虎离山呢？就把希特勒的主力部队啊从西西里岛周围调走。调哪儿去呢？因为德国在南欧和北非之间呢有几个重要的交通枢纽站，就包括现在意大利的萨丁岛，包括意大利再往南欧那边靠的巴尔干群岛，这都是德国很重要的军事基地。希特勒呢也为这些地方牵肠挂肚，说如果要让希特勒觉得盟军的主要攻击方向是萨丁岛和巴尔干群岛，那么他一定会把附近西西里岛周围的步军挪到那儿去防守。可是怎么能让希特勒上当，让他相信盟军要攻击那两个岛而不是这个岛呢？这个时候盟军想了个主意，就通过尸体来骗希特勒。怎么呢？这招想的绝呀。就英国军事情报处，就是詹姆斯邦德在那地方有一个处长，也是个上校，蒙塔古上校。蒙塔古上校想了个主意，说我们英国呀经常呢这飞机啊军事飞机从这个英国本土经过直布罗陀海峡往北非那飞，直布罗陀海峡那不是葡萄牙和西班牙的领海吗？说咱就制造说这个有个飞机在这失事了，结果在飞机上有个重要的军事人物，他就跳到海里了，在海里淹死了。这片海域西班牙控制，西班牙当时呢跟德国关系很密切。你看西班牙虽然不是二战的这个交战国，他自称中立国，但是这边跟英国那边跟德国他两边不得罪。当时的独裁者弗朗哥确实手段很高超，两边都弄得不得罪，弄得很平衡。说这样的话，咱们这个飞机上一个重要的人物他的尸体落到海上了，他随身带着重要的公文，这个公文英国就假造成盟军要攻击萨丁岛，攻击巴尔干群岛，而不是西西里岛，用以迷惑希特勒。当然这个执行过程你得非常像，所以英国人这个戏演的也足。首先呢，这具尸首找什么呢？当然你找死人成本最低嘛，从英国本土找了个死人。这个死人死于什么呢？这病都特殊挑的，死于肺炎。为什么呢？得肺炎的人呢肺子里边有积水，你要解剖的时候一看肺里是积水的，以为你掉海里边让海水呛死的，窒息而死的，他不会怀疑。否则你之前就死的人，咱们看这个大宋提刑官里不说吗，说真正的那个在火海里葬身的被烧死的，他的嗓子一定有些炭灰，因为他往里吸大量的这灰嘛。而是你要把人杀了扔到火里他毁尸灭迹，他嗓子里没有这个，因为他不能呼吸了。 所以你为保证真实，就得让这死尸呢肺里头有水，就找着肺炎病人肺里有水的，找着这么具尸首呢，那给他化妆啊，又给他穿衣戴帽，反正都是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上校衔的这个衣服，然后腰间系个链子，链子上系个公文包，旁边呢是一个可以说操作失灵的降落伞，就这么一副行头，活脱一个呢飞机失事了被迫跳到海里，最后在海里被淹死了这么一个军官，还给他起个名字叫威廉马丁，威廉马丁上校。他随身携带的公文包里有什么呢？很有意思，这里头呢有两封信，一封呢是个私人信件，说我们最近呢准备啊攻击这个萨丁岛，让这头做好准备，同时呢又以英国的蒙巴顿将军给北非的司令卡拉汉将军写了一封信，那大意跟这封信互相配合，意思我们现在军事行动有变啊，又如何如何，我准备给你带点沙丁鱼罐头，这是引语，沙丁鱼呢在当时被认为是萨丁岛的别称，意思我们要攻打萨丁岛。当然为了做得更像呢，在英国国内呢，因为也有德国间谍嘛，早就给这威廉马丁伪造好了各种身份啊，甚至呢他家里头爹妈什么的都给弄好了，有人站出来呢来冒充，然后在他随身携带的东西里边呢还有他情人的照片，还有给这个情人订戒指那个订单，还有两封皱皱巴巴的情书，反正做的像的不能再像。就这么着呢，这个潜艇带着这具尸首啊，都弄好了，行头都退好了，然后开到直布罗陀海峡西班牙控制海面上，把这尸首就放出去了，那很快就飘起来了，飘起来了，你想他穿着衣服多扎眼呢，西班牙当地的这个渔船就把这种尸首捞上来了，捞上之后当时在西班牙好多德国的间谍马上就把这消息报上去了，这时候呢德国的军事情报部门就跟西班牙政府谈上了，我前面说弗朗哥是两边不得罪，我跟你也好跟你也好，那德国人谈了谈吧，就说这尸首怎么怎么地，就这样通过一些底下的秘密交换，就把这尸体上的公文包啊，德国人把里头的东西都拍到了，等于这情报先都获取了，然后这时候英国才赶过来跟西班牙政府谈，这是我们的人，西班牙政府说那我们一定给你保护好，这个尸体肯定给你拾到的不错，东西不能丢，就把这尸体又还给英国，英国也知道那边呢德国人已经获得了公文包里头的所有情报，那么这时候英国国内呢还假装给这威廉马丁呢举行了葬礼等等的，反正弄得特别像，这个情报呢拿到希特勒案头，希特勒也将信将疑，为什么呢？因为不管萨丁岛不管巴尔干群岛，那么德国和北非之间联系就切断了，可如果管他你把西西里岛那边的部队撤了呢，西里岛要失守的话呢，那整个南欧意大利这边就悬了，所以这个两害相权到底何为轻何为重，希特勒也在权衡，那么这时候呢盟军为了配合这一次用尸体骗希特勒的行动，就假装啊往萨丁岛周围一带啊集结了不少船只，就制造这种假象，希特勒最终果然没沉住上当了，命令沙漠之狐隆美尔把北非的部队也向萨丁岛一带集结，然后西西里岛周围的几个机械师从陆地这边向萨丁岛边上靠拢，因为他们知道说对方一旦要是打战，这场战争一定是一个登陆战，海军陆战吗？所以威廉马丁伪造的身份呢是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的这里头的上校，而且那信里头都说了我们给你派一个这个威廉马丁上校，他是登陆战的能手，你看这些都是给希特勒制造假象，最后希特勒果然上当把部队向那边集结，于是盟军抓住这个时机，在1943年的7月9号对西西里岛发动了一次攻坚战，拿下西西里岛，最终等于事实上把意大利清除了二战的主战场，把希特勒在南欧和北非这一带的势力基本上做了一次清算，这样才有后来的诺曼底登陆整个欧洲战场的结束。所以你看利用这个尸体来制造假象迷惑对方，打情报战打间谍战，这是战争过程当中不能说常见的，但起码也是有一些精彩表现的这种间谍行为。当然呢我们听到这儿很多朋友说这战争太可怕了， 怎么有这么多的心机尔虞我诈呀？确实是。随着这个军事史好多资料解密，你会发现军事史上的间谍战有很多超出你想象力和超出你心理承受能力的战例。所以这也在告诉我们，无论什么种形式下的战争，它都是残酷的。最伟大的战争都不如糟糕的和平让人心里踏实。还是我们以前常说那句话，咱们呢，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